正一郎问优希，你能跟我一起把我母亲送过去吗？
我？
优希吃了一惊，我母亲肯定会非常高兴的，我先谢谢你了。优希看了麻里子一眼，麻里子看着优希笑了。亲自把你母亲送过去，我也安心。优希说完，跟院长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一个星期以后把麻里子送过去，然后去护士值班室请求那田护士长的批准。那田很痛快地批准了优希的请求。优希回到病室的时候，院长已经走了。听着站在病室门口的生一郎责备道，一直给你打电话怎么也联系不上，请找养老院，太忙。生一郎支支吾吾地说。院长看起来人不错，不过他的养老院是私人经营的，费用肯定够高的吧？5000万，明天一次性付清。对于优希来说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终身利用权3500万元，每年的费用是300万元。因为我要去国外工作5年，所以打算先交5年的，一共是5000万。
去国外5年？你想去哪个国家呀？
企业法的发源地欧洲。
一去就是5年，也许更长。具体是哪个国家，在哪儿住，都定下来了？
大概吧。
什么时候出发？
生一郎苦笑着。
审问呢？尤其生气了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找你，你把钱都汇在我的账户上了吧？
我知道你讨厌钱，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上钱的。你还是拿着吧，用不到自己身上，也会用到别人身上的。
我不懂。
慢慢想想你就懂了。
今天我到你的事务所去了，也到你家去了，哪儿都没人，邮箱里的邮件都满了，很长时间没回家了吧？
生一郎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到处乱跑，顾不上回家，我准备关掉事务所，把房子也退了。
急。
生一郎抬起了头，但躲开了优希的视线。也许在我母亲去养老院之前就出发了，要是那样的话，就拜托你把我的母亲送过去。
你说什么？
尤西困惑不解，正要向生一郎靠近，一个拄着双拐的患者大声地跟尤西打着招呼，在一个护士的搀扶下走了过来。生一郎趁机从尤西的身边溜走，直奔电梯间。
对不起。
尤西请护士照顾一下患者，朝生一郎追去，一边追一边问，为什么那么着急去国外？连送你母亲去养老院都顾不上，这到底为什么？生一郎头也不回的边走边说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实在对不起，可事情紧急，需要处理的问题太多。生一郎突然大声地咳嗽起来，咳得都无法继续走路了。
你怎么了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咳嗽。
生一郎掏出手绢捂住了嘴，咳了好一阵才止住，抬起头来笑着说，烟抽的太多了，上医院检查一下为好，有时间再说吧。生一郎说完继续往前走。
等一等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
生一郎走到了电梯前，电梯门正好开了，正要上电梯，岸川先生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岸川夫人从电梯里走了出来，生一郎只好往后退。
啊，是你啊，好久不见了。
岸川先生笑着跟生一郎打招呼，好长时间不来看你母亲了吧，麻里子可寂寞了。他发现了优希在生一郎的身后，又开玩笑似的说，护士长助理也感到很寂寞。
净说废话，
岸川夫人斥责道。生一郎和优希的表情上看出问题来了，赶紧对生一郎和优希说了声对不起，指了指大厅那边，让丈夫把他推走。岸川夫妇走后，优希对生一郎说，
我问你，见到有泽了吗？
生一郎按了一下叫电梯的按钮，冷淡地说，
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，我的收尾工作很忙，没时间。
你为什么这么慌慌张张的？
谁慌慌张张的了？
生一郎环顾四周，好像害怕有人追上来似的。优希抓住了生一郎的胳膊，身体立刻变得僵硬起来。优希一针见血地说，
什么到国外去骗人？你到底想去哪儿？
生一郎不说话了。 突然，优希想起了给奈绪子送葬时的事，他拉了生一郎一把，生一郎老老实实地回过头来，他的眼睛闪着乞求的光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优希盯着他的眼睛问道，你认识跟友子好的那个人？生一郎抽泣着吸了一口气，真没想到你会去参加他的葬礼。你为什么到那儿去呢？
我认识他。
那你为什么藏在远处的大楼后面呢？
你为什么去参加他的葬礼？
我跟他见过一面，他到医院来找过我。生一郎瞪大了眼睛，
什么时候？
这个月14号。
14号？
开始说是探望你母亲，我觉得他的真正目的是来见我。他对我过去跟有泽的关系有某种误解。
他说什么来着？
见到我以后马上就走了，几乎什么都没说。
什么表情？
自责后悔的表情，好像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似的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好。
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我要是不告诉他就好了。
不告诉他什么就好了？生一郎暧昧地摇摇头，
他一直很介意梁平和你的关系，凭直觉发现梁平跟你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心情非常的复杂，用嫉妒这个词是概括不了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他问我你在哪儿上班，我就告诉他了，如果他见不到你，也许就不会死了。他这一死，把梁平也连累了。
你知道有泽在哪儿吗？
不知道。
别隐瞒了，你把他藏起来了吧？
我把他藏起来？说不定那小子在盯我的梢呢。葬礼上也没见着他的影子，莫非他没去参加破案？
他失踪了。
为什么？
你杀了奈绪子，那个叫伊岛的警察，你也知道吧？梁平给他打电话说，奈绪子的死都怪他梁平。打完这个电话就失踪了。
傻瓜。
生一郎小声地嘟囔着。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
生一郎摇摇头，不可能是那小子，奈绪子的死不能怪那小子。
这时，生一郎身后的电梯门开了，乘电梯的人下来之后，电梯门又关上了。生一郎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，抬起头来看着优希，突然换了一个话题：
小儿科那个被烫伤的小女孩出院了吧？
嗯，怎么了？
他死去的母亲的保险金以他的名义接受了。
你到底想说什么？
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，这一点我很明白。比如说用聪智的生命换来的保险金，你能平静地接受吗？对于那个小女孩来说，多少钱也代替不了母亲，相反会成为她的烦恼。她年龄的增长，手里拿着因母亲的死换来的钱，说不定会有一种罪恶感。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呢？为了女儿，早就准备用生命换一笔钱留给女儿了。母亲是打心眼里爱着女儿的，所以想给女儿留一笔钱以备急用。如果将来真的用上了这笔钱，钱就可能成为有意义的东西。心灵受到伤害的人想要活下去，难道不需要这种自我安慰似的幻想吗？正如8号病房楼的孩子们需要一个想象中的家庭。优希集中精力体会着他的话的真实的含义。
你说了那么多，归根到底
不应该怀疑是聪智杀了那个小女孩的母亲。
为什么？